下面是读经，经文在箴言29章18节和哥罗西书1章28节。箴言29章18节，哥罗西书1章28节，请郭真弟兄为我们读经。
箴言29章18节，没有异象，民就犯事，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哥罗西书1章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读经完毕。
下面请陆同庸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上帝手中的灯台。
各位长辈，主内弟兄姐妹，大家主里平安，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思想我们当初认识你、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到如今经历了一段的岁月，你始终都是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我们也始终渴望跟从你的脚步。天父，我们每一天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帮助我们从信主到如今都一样的活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都一样的渴望侍奉你、热忱爱你。所以天父，求你带领我们，今天当我们再一次的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愿你继续的让我们心里火热，如当初一样，帮助我们，始终如意侍奉你，一直到有一天见你面的日子。主，我们恭敬你，把以下的时间向你交托，全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可能刚才唱歌太出力了，师母，你帮我一点事， okay, 谢谢。先做个预告，那个6月5号我们有一个进行一个洗礼那我们这次的洗礼两个对象，就是想要洗礼的人情况有一点特殊请你们为他们祷告，希望情况能够照旧的进行。我们跟他们分享福音，确认救恩我们也让他们明白洗礼的意义，他们是非常高兴的要洗礼不过其中一位弟兄他身体最近有一点不好，他年龄大，身体也不好，所以这是我所谓想说的一个很难确定的一个因素因为他的年龄，因为他的状况我都有心理准备说如果他不是很适合在当天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我也可能在他的家里面可能就帮他进行洗礼所以大家放在祷告里吧。但是无论如何，洗礼在教会里面是很隆重的在我心里面我觉得他隆重到就好像你的结婚你爱你的那个认识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到有一天你们相识相爱，到想要走一生的道路，所以要举行了一个婚礼我们认识主，我们 洗礼其实就很像是一个跟上帝的一个立约，一个婚礼，承诺他成为我们永远的救主。所以在我心里面，洗礼是很慎重、很隆重，也很欢喜的一个节日哈。所以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下一章，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照样在耶稣受死复活之后的那个四十天里边去思考主耶稣。谢谢爱心。还是思考主耶稣对我们的交托，一直到下周就是教会传统上纪念耶稣升天。耶稣受死复活之后四十天向门徒显现，然后耶稣升天。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间呢，还是会在思考什么呢？思考教会耶稣托付我们的使命。耶稣托付门徒的使命，耶稣托付教会的使命，耶稣托付今天我们这个教会的使命。所以今天主席或者说读经员帮我们读的经文，箴言书29:18说什么呢？他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这句话这个字眼来说是怎么解释呢？异象就是上帝晓谕他们他的话语没有上帝给我们的话语，没有上帝来的声音，没有上帝的心意，我们可能就放肆。放肆在这里应该就是一种松懈，一种松懈，一种忘记了我们的目的和忘记了我们的使命。这意象也在英文的翻译里边呢，有的英文把它翻译成 revelation， 没有上帝的启示所以上帝应该在我们，甚至在我们今天当中，还要他的话语，他告诉我们 ，ECCS 这个孙道堂应该在这个地方，你的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神对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神希望我们做什么？神希望我们行什么？那我们怎么样呢？那我们很容易跌回创世纪那个状况。那个状况是什么呢？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上帝说那个罪的后果呢，就是你们要在地上劳苦，劳苦耕种才有饭吃劳苦。我们今天就是一个以地上的需求在劳苦的人，所以很容易会忘记了耶稣的降生复活之后给我们的一个全新的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全新的一个旨意，全新的一个在你身上的工作，不再是在地上劳苦耕种而得着饭吃而已。我们可能会说，我们今天的生活很需要什么呢？我很需要很努力工作我甚至不只要做一份，我可能还需要做两份工我开了公司，我可能一个是我自己经营的公司，国内可能买一点代购或者是什么，然后另外一边还有上班什么，很努力。我们说我们需要今天生活需要，学费很贵，孩子学费贵生活花费很大通货膨胀，然后房子也很贵，车辆也很贵，所以需要，我们需要这个样花时间做这个事情，完成那件事情。我们孩子需要，孩子需要什么呢？孩子需要上这个补习，上这个课程，学这个才艺完成学校的课业完成了还不够，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他这个也需要，那个也需要，这个也需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像圣经说的， 没有意向，我们就放松了，放松了。在那么多那么多的需要，你都觉得需要的当中，那我们把敬拜上帝放在哪里呢？啊，今天是不是很多孩子因为要这个需要那个需要这个需要那个需要，而你没有考虑到他的上帝对他更大的一个渴望，来敬拜他，来学习他的话语呢？这个需要跟我们希望他做到的需要彼此的位置在哪里呢？没有一个需要是能被完全满足的，就是说我们再怎么努力的劳作，我们还是无法满足的。孩子再多的学习也无法满足的，因为你要他又会游泳，你要他又会弹钢琴，你要他又会打篮球打得好，你又希望他可能再来一个学一个 violin， 可能你又希望他会画画，永无止境，什么都是他可以学的东西的。但是我们把敬拜，把读神的话，把侍奉，把上帝的心意放在哪一个的需要里呢？这就是所谓松懈。没有意向，没有上帝的心意，没有上帝的话，我们就放松了。我们要常常记得主耶稣对那个财主说的话，是可以分分钟也可以对我们说的。我在马来西亚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我的校友哈，那么他后来成了这个卫理公会，马来西亚卫理公会的会读啊。那么有一天他在开长途的车的时候，就是到了其中一站休息站的时候，他就没有什么症状，就是可能就是胸口不舒服，然后就去世了，就这样子，比我还年轻，比我还年轻，啊，所以若是神今夜必要我们的灵魂呢，那我们活出了我们复活的主对我们生命有更大的存在的意义呢？我们做了吗？我们做了没有？啊，下一章。今天我们处在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呢？我们处在很多的劳苦愁烦，就像创世纪的那个罪的结果，但我们却饥饿，灵命的饥饿，没有神话语的这个饥饿。但是这种饥饿可能我们自己还没察觉，没察觉我们有这方面的贫穷，没发觉我们有灵性上的贫穷。还有我们今天处在怎么样的时代呢？以赛亚先知说的话其实也就是形容我们的状态，他说祸哉，我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嘴唇不洁，我又活在嘴唇不洁，我是个罪人，我又活在罪人之中。还有我们今天处在怎么样的时代呢？我们处在遗忘使命的时代，我们很容易遗忘。举个例子，摩西上山，摩西带着百姓刚刚离开这个埃及，离开埃及的那个400年的那个捆绑做奴隶的痛苦，没有上帝的声音，然后上帝借着摩西来引导他们脱离那个埃及无比可怕的权势，就不可能胜过埃及，但是他们从埃及离开了，这上帝彰显了何等的能力和荣耀啊！这个实在。然后到了这个旷野，然后上帝就跟他们立约，上帝叫摩西上山啊，自己准备上山，上帝就把那个跟这个 埃及带出来的百姓立个约，立个约，啊，这个约就是今天包括十节等等。摩西上山四十天不到，百姓在下面做什么呢？松懈。四十天就可以把过去四百年的痛苦和可怕忘记了，松懈了，松懈。然后在下面呢就开始造那个金牛犊偶像，忘记了上帝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松懈了没有？你信主到今天多久呢？啊，四十天就可以让我们松懈，何况我们今天信主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教会成立了多久呢？可能成立了很久，松懈了嘛，忘记了嘛。主耶稣刻意在复活中四十天跟门徒显现，就是重复、重复、重复要交代：彼得，你爱我吗？爱我，喂养我的羊。好，所以愿主今天继续的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触摸我们的心，推动我们的脚步，这个很 reluctant 很不愿意前进的脚步，走动的脚步，为人牺牲的脚步。就像圣经里面说，别人需要我们陪他走一里路，你愿意为他走两里路，这种的愿意。我们今天还在吗？我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唱，叫做《差遣我》。我这个人上忘歌本，给我说。我们用这首歌来互相勉励哈。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人群。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唱，都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让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我们来一起唱一次，来试一下。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唱，都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让你爱来充满我，紧握他们的手。 我发现我们宣道堂不是很常唱这个差遣、差传、意向、使命的歌，比较少一点唱。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能看见我们周围的灵魂，看见他们的生命需要神爱安慰。下一章再下，歌词下到完。教会是使命的团体，歌词全部下到完到。啊，对，那个教会是个有使命的，好，但是很多时候教会很容易停留在关系，就是啊，弟兄姐妹那个一起 barbecue， 然后一起团契小组，然后在那个查经的时候还可以聊很多生活的事情等等，然后如果对方有生日，帮他庆祝个生日，或者是对方有这个病痛，去拜访他一下。但很多时候教会停留在关系啊。关系是我们内心渴望的，从生出来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天，我们都很渴望一些很真实、很真诚啊，能够让我们生命得到肯定和爱和安慰，这个是绝对的，这绝对的。好的关系带来愉悦，但是关系是教会的根基，但不是全部，不是全部。不是教会存在的全部的目的和使命。我们的使命呢，那今天我们如果要从舒适的关系走向一个有使命的教会，那个有一点困难。为什么有一点困难呢？因为使命是需要面对挑战，使命是要学新的东西，使命是需要去操练，使命需要让你会感到无助无能。因为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既然它是一个使命，一个全新的东西，你会感到你没有经验，你会有时候你不知道未知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你很有无助感。当你要上帝说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以色列人要跨入这个约旦河，他面对的是什么呢？他们感觉自己像蚱蜢，那个敌人是可怕的巨大的敌人。使命就是这样，你会感受到无助无能，甚至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很大的代价。但是教会就是有使命的教会，当我们去遵守主耶稣基督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得着什么呢？得着了灵魂，得着了生命，满足了神的心意。怎么满足了神的心意呢？当你去跟一个人，你爱他灵魂，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传达了上帝的爱，你自己对他的爱，这在他的生命里面产生的时候，满足了上帝的心意。我在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我是有挣扎的，因为我来你们当中是要服侍，透过服侍你们来服侍上帝，透过神给我的恩典和能力，尽我所能的去造就你们。神要我能给你什么，我给你什么。但是有时候我也会很挣扎，就是说，我要怎么跟你们说，有些话我要怎么跟你们说。讲到使命的时候，我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教会 ECCS 我们多少年历史了？好像是1999年是吗？开始，那么就是23年。23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努力过，我们遵守神的话，但是不是 我们真的很忠心呢？是不是我们真的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呢？我讲一个例子，当我举这个例子的时候，我是无意的，因为有时候对比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有点受伤。我举了一个例子，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要做个井底之蛙，我们不能够在一直在自己的这个环境里面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或者我们已经忠心了。我们看看别人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学一学，看看是不是他们有一些地方是我们可以学的。我举了一个例子，这个教会下一章是个卫理公会的教会，也是在墨尔本，我在他们当中牧会过。这教会叫谢恩堂，它跟你们的历史相差不多，大概是它是有36年，你们是23年，所以有13年的差距。他们在1986年开始，相似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是他们开始的时候也像你们是在一个家里聚会，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就知道这个海外来的基督徒，就觉得我们确实有好多海外的弟兄姐妹来到墨尔本这个地方，难道我们就没有教会吗？难道我们就没有敬拜了吗？难道我们信仰就这样吗？所以就召集这些基督徒在一起啊，查考圣经敬拜，在一个家里开始，然后也像你们一样，然后慢慢的就开始考虑买教堂。你们买教堂的时候应该也是凭着很大的信心，然后觉得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们也是一样。那个时候他们买了现在那个教堂，应该是大概澳币38万，就大家一起奉献，一起奉献，就可能就10多20个人，然后很努力的最后买了一个教堂。然后他们做了什么呢？在36年的时间，他们很快的不满足于只在墨尔本有一个教会，就开始，你看那个这个角落的那个图，他们就开始往这个阿德莱德，他们最先往阿德莱德开始开拓一个教会。怎么去呢？当时候开车路也不好，所以他们每周开车一次。那个一个牧者跟一个会友领袖，那个会友领袖呢今天还在然后呢跟我分享，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当年开车多么辛苦，路不好，长途每周去一次，那么而且车是旧车，所以呢有时候就是开着窗口，那个冷风吹，他说吹到我们整个脸都硬了，嘴都硬了。这样每周来回开始另外一个教堂，然后呢后来又开始那个 Brisbane 福恩堂。怎么去呢？就是每周早上在墨尔本崇拜完之后就坐飞机，然后去到 Brisbane 开始带另外一个崇拜。用这样的一个精神和态度开拓了哪里呢？开拓了悉尼，又开拓了 Tasmania 颂恩堂。所以他们是这么做的，这36年的时间，我不说现在，我只能说松懈是很容易的，但当年当初他们做了什么，然后后来又在墨尔本本身当中，那个图画是在墨尔本本身当中，这个谢恩堂的母堂又开始开拓了，在那个Dandino 一带、Dufton 一带开始了商议堂，然后又开始在那个思源堂 Monash 对着大学生的工作开始了一个教堂。我来的澳洲的第一个堂会就是去这个思源堂，那个时候整个教会大概60人左右，60人全部人的年龄都在30岁以下，就专门做大学生的工作。 然后又开始了穆恩堂，穆恩堂在 CT， 穆恩堂也是以大学生开始，就是专门像 Swinburne 像这些Monash Uni 这些学生来做福音的工作。我们的耶牧师曾经是他们的牧者，然后呢又开拓了这个 Wetherby， 现在叫什么温恨啊 Wetherby 开始了一个教堂，然后在往北在这个 Preston 开始了怀恩堂。所以他们更像初期教会，就是尽力把福音传到可传到的地方。所以我们可能努力了，但可能还不够，不够忠心，可能我们很容易活在自己的那个对教会的认知和只对自己小小的负担，然后生活忙碌于我们基本生活的物欲，基本生活的需求，我们投入了很大的时间精力冲劲和欲望去追求这个人犯罪之后地上的劳苦，但这个是个永无止境的，没有一天叫做满足了，足够了。那我们讲到教会的使命，那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章，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28章，他复活之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所以你们要去，前一句是说天上地下权柄都赐给我了，我复活了，所以天上那个主耶稣复活之后，天上发生了一个战争，撒旦再不能在上帝面前行走控诉神的儿女，天上再没有撒旦的地位。所以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就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们把这句话就是重点的抓一抓，那就是三件事情：第一，去传福音；第二，带领人归入上帝的家，受洗就是归入上帝的团体、上帝的家。所以去使人跟神建立关系，归入神的家，跟神也跟人信徒弟兄姐妹建立关系。然后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遵守上帝的话，教导装备。教会的使命浓缩起来就是三件事，这个 Rick Warren 把它讲得比较仔细。好，今天我们大概大多数教会都会记得 Rick Warren 的这个五大功能，但我觉得还可以浓缩一下三个重点。好，如果我们愿今天读经原读的经文，哥罗西书1章28节，他说我们传扬他，传扬他是怎么样，就是要劝诫个人，教导个人，然后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就是前面的三件事做好了，这个人就会成熟完全。所以那三件事情是什么呢？那三件事情就是传扬，跟大使命的去是一样的意思。第二就是劝解，让他活出基督徒的价值观，彼此相爱，过着圣洁的生活，就是归入基督的身子。然后呢，教导他，装备他，也是三件事情，三件事情。所以我把它取个名字叫做使命三部曲。这个三部曲就是去，然后去了之后把它 带回来归入基督身子，然后教导装备他。或者用你我更容易理解的是句子，就是吸引，愿神的爱吸引他，让他知道上帝爱他，吸引留下，跟尾声。或者我在这里用了另外一个字眼，叫做用爱的角度来讲，让他经历上帝的爱，这个叫起初的爱，让他在基督的身子里面，这个叫肢体的爱，让他装备然后愿意去服侍，叫做尾声的爱。这都是用不同的句子来表达我们教会的使命。当我们可以这么做的时候，让人这样的成长，让他完完全全。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怎么样的效果呢？下一章，我们就可以让一个人成熟到装备到尾声的时候，用于侍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他拆出去，去做布道者，做社会关怀，做传福音，做宣教。我们就可以把他拆出去做在教会里面带领小组，带领教会的敬拜。我们也可以把他差遣出去做装备的老师。所以就是一个过程，成长的过程，到这个程度又可以差派他。他就好像一个工厂，有一个很粗俗的形容哈，工厂。我们今天投资很多钱啊，要啊成立一间的工厂，生产一些东西，投资钱，投资时间啊，然后呢啊不断开会研究啊，然后呢啊那个经过这个啊工制造，然后就有产品。但今天大多数教会就是很可悲的，为什么呢？大多数教会投资的时间、精力、开会、不断的研讨、不断的策划，但是我们不在乎产品。这个产品，这很粗俗的表达，但是属灵来讲就是不在乎弟兄姐妹有一天可以成为布道者，不是那么在乎弟兄姐妹经过这个过程都可以。在这三个角色里面找到他的位置，神造我们都有恩赐，每一个人都应该在神的家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你是个布道者吗？你是个建立教会的团契事工和敬拜事工的人吗？你是一个有恩赐在上帝的家里面做一些教导的工作吗？这三个角色里面，这个教会帮助了你吗？大多数教会不在乎成果产品，然后我们可能说有努力了就好，上帝的家我们有做就好，那我们就很容易成了一个没使命的教会，没有效果的教会。上帝在乎效果吗？上帝不是因为我们的效果来爱我们，但是他在乎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所以才会说完完全全把你的弟兄完完全全的引到基督的面前。我们看下一章，这个图表就是把前面讲的东西结合起来。这个右手边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左手边是一个服侍的差遣，把它结合起来，就这样一个图画。那在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们需要什么使他成为一个完全的基督徒呢？怎么样能够使他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有服侍心智，有愿意不为自己而活，不是个属灵的婴孩呢？怎么样呢？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期望别人自动会成为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 所以今天许多的教会都有很好的栽培系统。我去到台湾香港教会，我好多次去这个他们教会做考察，是因为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教会差派我们常常要去考察别人的教会在做什么。就发现到台湾跟香港大部分很成熟的教会或者很增长的教会呢，那个教会通常是连着神学院，崇拜完之后大家就去到楼上或者周间有一些神学课程，一个教会本身就变成了一个神学院，有装备的。所以我们今天学校也有，你的孩子从小哦，现在是 然后那个primary school， 然后 secondary school， 然后 high school 这样子他知道他经过多少年就进到 next level。那我们教会呢？我们教会有没有一个我们希望大家成长，我们希望大家成长，我们希望有一天你成长到上帝喜悦的那个你。但是这个过程呢？这世界尚且知道是一个过程，是有一个系统。那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可有这样的一个帮助到你吗？使你有这样的成长过程。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可能我们需要考虑一些真能帮助我们的一些课程或者装备。比如什么呢？我这就是随意举几个，比如说受洗的时候要有受洗课程，然后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一定要知道圣经的价值观是什么，所以叫做价值观重整，有这么一本书。然后呢，他一定要知道怎么过基督徒生活，怎么去爱人，怎么在这个世界上做主的见证。他也应该懂得过教会生活，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教会生活比如什么呢？他应该知道什么叫崇拜，什么叫团契，什么叫灵修，他必须知道什么叫奉献，什么叫社会关怀服事。然后呢，他可能还要受装备，去发掘上帝在他身上的恩赐是什么。你没去发掘人的恩赐，他怎么知道他的恩赐呢？恩赐是能发掘的，我们能知道一个人他的能力在哪里。他如果能力在于这个乐队，我们很快就看得出来。他能力在于那种可以领会可以领唱，这个也是看得出来。他很会关心别人，为老年人买食物生病的时候去探望他们，这都是可以发觉看得出来。有些人我们教会今天还看到一些人的恩赐是什么呢？就是他不会怎么说话，他也不会做什么教导，他也不会在台上带领领唱，他这些都不会。但是他默默开车，在我过去的这边不大流行，可能大家住的地点都很远，但是在马来西亚我们的那个10到15分钟全部人都可以开车到了教堂。那我们很长时候教会都有2辆、3辆福音车，做什么呢？就是专门就是儿童主日学，去载这个儿童来，这造成一种很规律的，小孩一定会来，父母来不来，孩子肯定来，车去载他们，载一车一车的来。有些人他就是做这个侍奉，他开福音车，孤操，开来再来还要再回去，但是他很开心。他的恩赐在于这种的服事，所以需要去发掘。每一个人都有，那我们每一个受洗的人到今天成为基督徒5年10年，我们去曾经努力过去告诉他你的恩赐是什么，帮助他去发掘。还有呢，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一些服事的培训，领会的培训，分担章的培训，个人布道的培训，这个探访的培训，教导的培训，儿童主日学老师的培训，各样的培训。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开一个课程叫领袖训练。 我们的领袖在外面可能生意很事业很成功，但不表示说我们懂得怎么样在上帝的家里面做个属灵的领袖。我们如果有这样一套完整的培育，我们就能做到圣经里面说的，把一个人完完全全的领到基督面前。然后到我们教会有一些很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这些很特殊的一些有呼召感，觉得上帝要他们把世界上的事情放下来，全时间专门的服侍主，做传道人，甚至现在教会开始有需要叫音乐传道人，儿童事工的传道人，所以可以去神学院受装备受训练。下一章，但是很多教会今天很可能就容许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就是做个婴孩，一个婴孩生下来稍微长大之后，你一定要让他能落地 下地走路，你一定要让他慢慢慢慢的学习自己吃饭，甚至有一天你让他能自己穿衣服，甚至有一天你让他能自己走路去学校，在学校遇到事情你还要让他学习自己懂得去应对，被人欺负你怎么应对，你让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自己要去发掘他恩赐才干，他将来想读什么想做什么工，要让他成长。如果一个教会的信徒永远做个婴孩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会百病丛生，什么事情都觉得非常的困难。下一章，如果我们再换一个角度，从使徒行传，从使徒行传来看，我们可以翻开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仗着万天的时候啊，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把这一个耶稣吩咐的这一段话，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教会的使命，好，教会的托付。我把这句话用我们今天比较适合我们的语气跟语句来说的话，我就把它浓缩成，我就把它写成这样：信靠上帝，以世界为我的牧区，建立一个履行基督使命的宣教教会，直到主临。这样的一句话里面说了什么呢？第一，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什么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做这一切使命的能力的源头，信靠上帝。记得上帝是我们的上帝，能力的源头。然后呢，他说要在哪里？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个一点不断的扩张那个境界叫做疆界。我们今天我们要思考我们的疆界是什么，我等一下解释。然后履行基督使命就是目的，圣经说什么呢？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然后还有一句话就是天使说的，他怎么去还会怎么再来，直到主临。我把教会的使命用这么样的一句话来表达，我解释一下。下一章， 为什么叫世界是我的牧区呢？神差遣初期教会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啊，直到地极，就是全世界都是我们的牧区。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的人，墨尔本的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那我们就想哪个城市的人不见得都有机会听到福音。好，就以澳洲来讲，哪个地区可能不是都有机会听到福音。那我就随意举个例子，可能北部那几个城市叫什么城市啊？ K 那些那边上去那几个啊，达尔文那些地方还需要我们去建立教会，那可能就是所谓我们的牧区了，就是主耶稣说直到地极的意思了。那如果除了澳洲，那我们就想到这个世界当中什么国家福音传入的很少。所以前一段时间我们都很努力，在哪里跑到很多，我们当然讲东南亚一带，我们可能比较熟悉，就是去到很多柬埔寨、越南，然后也进入很多中国的一些乡下去传福音，然后也去到那个Cambodia 印度、非洲这些的地方，他们。不是每个地方、每个城市、每个乡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这就是我们需要传福音的地方了。所以，按我们今天的情况来讲，还不只是地点的问题，就同样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年龄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今天下一代、新生代，他们开始对信仰很模糊了？开始不怎么听到福音了，开始不怎么注重圣经了，那它就是我们的疆界，进入不同年龄的领域，这个也是一个疆界，还有不同的群体。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特殊群体是被福音排斥的？我们要考虑，比如，我看我们是不敢。但是它可能是存在的，比如妓女事工、吸毒者、群体、贫穷的人、身体有残疾的人，他们可能不敢离开家门，谁把福音带给他们？这叫群体，这都是我们的疆界。再下一章，下一章。基督的，你帮我顺序下吧，这样我乱了。你跳太快了，回去一张 ，OK， 再下一张就可以了。好，基督的使命，其实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使命三部曲。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去。然后领入基督身体，然后培训他。我用一个军人的角度，打仗的角度，前线、中线、后方。前线是要去在福音上打福音的美好的仗，中线就是提供资源供应，后方造兵啊，培训造兵。这就是我们教会的那个使命。再下一章。建立一间，这 一间的教会是怎样的一间教会呢？它是可以有不同语言的，我们有中文，我们有英文，我们还可以有别的语言呢。我们可能不会讲越南话，没关系，如果有越南基督徒他们要用我们的教会，我们可以考虑。我在过去在三义堂牧会的时候，就有教这个那个传道人去在这个 Dandenong 一带开这个英文班，然后特别对象是谁呢？特别对象是那个中东人。中东人在这里的身份是什么呢？在这里的身份叫做 asylum seeker， 就是他们拿不到这个本地的公民权。对不起，我是不是讲太久了？我犯了一个错误，我的时间是阿德莱德的，阿德莱德时间慢你们半个小时，所以我讲的太久了。我简单的讲，可以有不同的语言，下一章。然后呢，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宣教什么呢？宣教是城市国家的宣教，宣教是文化的宣教，从一个不同文化的当中进入他们当中。宣教是什么呢？宣教可以是海外的啊，再下一章。然后教会可以特别需要有软体生命，硬体设施我们有，更需要我们宣教使命的生命的基督徒。下一章。然后必须知道我们是有时间性的，22年、23年的时间，那是过去的。我们不要浪费了我们的光阴。再写一张，我们要记得上帝是有能力的。当我们讲教会要有使命的教会的时候，肯定要做的事情是超出你的能力，但是你要相信。下一张，不要把上帝看小了。再下一张，不要把上帝看小，你不是靠自己。谢恩堂或者任何一间教会，他们当初开始开荒布道拓展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自己能力的，就存着信心而已。我们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是个巨人，他完全不去计较巨人的能力，他的能力，他只相信我的上帝必使我得胜，就这样了。再下一章，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开始为我们的教会祷告，甚至我们要为我们松懈来哭泣，来悲哀。我们松懈了吗？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带领我们这个教会，就我们是不是在你里面忠心，还是我们就是来找一个教会，然后觉得被爱被照顾，然后天天以在基督里的关系开开心心，觉得很愉悦很满足，却忘记了信仰是要抢救灵魂。天父，你在我们心里面来工作，求你复兴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